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为了能够有这30分钟和你共度，我深深地向天父上帝献上最深的感恩。还记得我刚接触这个信仰，基督信仰的时候，跟我传福音的姐妹对我说，你要学习凡事谢恩。当时我实在不能够明了，我那时候觉得无论在学业上，在工作上，在感情上都不顺利，我要如何献上感恩呢？什么是凡事谢恩？这实在是太唱高调，太难了。而今我已经信主20多年了，我才渐渐明白什么是凡事谢恩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并不是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，不会遇到任何的挑战、任何考验和艰难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，还有生命中最大的至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因此我们才有信心可以凡事谢恩。我深刻地体会到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最富有的人。他可以为每天所享受到的空气、阳光、雨水献上感恩。他可以因着一朵美丽的云彩，因着夕阳余晖而深深地被感动。甚至于在遭遇狂风巨浪的时候，仍然可以献上感恩，因为深信天父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，深知这将是化妆的祝福。而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可能是一个最贫穷的人，因为他觉得他所享受的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当一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从来看不见别人对他的付出，纵使他家财万贯，但是他也从来不感到满足，这样的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空虚和贫乏的，你说是吗？接下来一块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感恩的心，经文在哥罗西书4章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4章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哥罗西书4章2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感恩的心。虽然以前有许多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，但耶稣降世的时候并未受到英雄式的热烈欢迎，天使的颂赞证实预言已经应验了，整个以色列也因主的降生而引起震撼。大约过了30年之后，基督自称弥赛亚与救主，激怒了犹太领袖，把他送上十字架处死。人类历史从未有过如此忘恩负义的举动，这种忘恩负义的心理今天依然到处可见。 在非洲退休的宣教师欧森他说，有一位杰出的医生以卓越的医术在非洲行医，有一次动大手术挽回一名妇人的性命，把医生累坏了，然而病人康复后竟道一声谢谢也没有，闷声不响地走了，使医生颇为沮丧。欧森提醒年轻的传教士，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是不要期望自己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，因为非洲有些部落连表达谢谢你这一类的话都没有呢。我们跟随基督奉主的名服侍别人，倘若没有获得别人的赏识，请不用灰心，记得耶稣说过，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该受到颂赞的是主而不是我们。服侍人而受到对方的肯定自然可喜，万一受惠者不知感恩，仍然要喜乐，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是主的嘉许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为了救赎我们付上最大的代价，有谁像你圣洁公义慈爱怜悯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，且胜过死亡赐下永生。恳求圣灵时时提醒我，帮助我常常心被恩感，用赞美和感谢为祭献给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让我们此时为了上帝所赐下的一切，也为了上帝还没有赐下的一切献上感恩。送给你这一首《我献上感恩》。
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，因你拯救我生命，你圣洁的作为已改变我心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，你是我的灵苏醒，你圣洁的作为是我的完全，我要单单来侍奉你。感恩主，我献上感恩，为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好作为，耶稣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你慈爱恩典直到永远。全心的感恩，因你拯救我生命，你圣洁的作为已改变 心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，你是我的灵苏醒，你圣洁的作为是我的完全，我要单单来侍奉你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·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》，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，维持和谐的关系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八章，新观点带来新的反应，第二个部分呢。在上一回的最后，我们看到作者他说，如果他想要操练谦让，那么就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日常惯例，必须要到一个新观点等待着他的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到底在哪里有新的观点在等待他，也盼望透过作者他开拓我们的视野，将我们也带到一个可以遇见新观点的地方。一起来看这本《与情绪和解》第八章，新观点带来新的反应，第二个部分。女儿们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对于有些素食餐厅用来娱乐儿童的纸餐垫又爱又恨。我很喜欢那些餐垫上总是有吸引人的图案，而且还附带免费的蜡笔供他们着色。然而毫无例外，某个人总会涂到另一个人的餐垫上，然后紧接而来的吵闹与尖叫就会让整个餐厅的人都转头来看我们。然后我会坐在那里，不敢相信我的孩子们为了几张着色餐垫如此小题大做。这些餐垫很快就会沾满番茄酱跟果汁，最后会被丢进垃圾桶里。瞬间即逝的东西，无关紧要的东西， 我知道我的孩子们明天就会忘了这些餐店，更别说一个月之后。但是在今天，在当下，这些餐店让他们全都抓狂了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如果仔细考虑让我抓狂的一些东西，我真的必须摇摇头，不是要让自己感到羞愧，而是要唤醒自己，让自己了解到世上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耗费心力去关注的。但我今天所面对的处境真的是那些东西之一吗？我最近又想起那些餐店，而且是在最奇怪的时间点。我在洛杉矶跟几个朋友一起在梦想中心里当志工，马修牧师和他的教会管理着这个神奇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拥有120个计划，每个月服务人数超过4万人的服事机构。它位在一个改建的医院里，拥有700张床位，包含了无家可归家庭的临时收容所、戒毒中心以及色情人口贩卖被害者的收容所。这个地方也提供教育性的发展课程与职业技术的训练，并且为无家可归的家庭或游民提供生活技能的咨询。我们决定放弃入住旅馆，如此一来就可以在担任志工的那五天里直接住在游民的收容所里。我知道新观点正在梦想中心里等待着我。果真如此，第一天我们在洛杉矶的史奇洛贫民区的流动厨房分发食物，那是梦想中心一个外展服务的分部。看到太多人处于绝望的深渊，我几乎无法承受。那里有娼妓、皮条客，因为吸了天晓得什么毒品而神志恍惚的人，被用来当床铺的垃圾堆，以及在人行道上搭起的临时帐篷。就在我们几尺之外，我目睹了一次毒品交易，两个人大庭广众之下完全没有要隐藏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意思，而我们根本就在警察局的旁边。毒品、毒瘾、挑逗、求欢、无家可归、肮脏污秽、暗无天日，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是这样。我不能了解的是，他们为什么不走呢？一个月好几次，梦想中心把资源送到洛杉矶的这个黑暗角落，他们带来食物。然而也许比具体的粮食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同时带来希望，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的希望，可以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希望。很少人真正离开史奇洛贫民区，舒适圈就是这样。记住，舒适圈不一定要很舒适，他们只要很熟悉。你觉得你属于那个地方，然后你渐渐相信自己将会永远留在自己所属的地方。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叫珍妮斯的人，我在他身上看到拒绝突破史奇洛贫民区人生的悲伤情况。我们承诺珍妮斯，梦想中心的人可以帮他戒毒，给他安全的地方住，然后帮助他重拾正常的生活。他听了这些承诺，而我以为他真心相信我们。我们帮助珍妮斯搭上救援用的小货车，驶出史奇洛贫民区，让他登记入住梦想中心的戒毒楼层。离开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，也为他感到满怀希望。他愿意接受帮助，让我们感到好快乐。隔天我们在洛杉矶的另一个区域工作，一个人靠近我，跟我的朋友阿曼达向我们讨钱。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眼熟，但我的脑袋花了好几秒才发现我认识他。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他是珍妮斯，我在史奇洛贫民区交的朋友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他不应该在这里呀，他应该在梦想中心的戒毒所，我们昨天才让他登记入住的。然而不到24个小时他就离开了，远离帮助，远离希望。而现在他在这里乞讨着让他回到史奇洛贫民区的公车前。在这个几乎有400万人口的城市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能够再次再度相遇。 这几率有多低呢？当然，由此可见神多么在乎他。我问他，珍妮斯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梦想中心呢？我可以带你回去吗？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叫梦想中心的巴士来接你，拜托拜托，我们回去吧。但是珍妮斯只是摇摇头，低声说，我必须要回到街上，因为在那里我知道要把毛毯往哪儿摆，在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要把毛毯往哪儿摆。我问，你要回到史奇洛贫民区？我的眼泪已经盈眶，他点点头，于是我知道他不会让我们把他带回梦想中心，那一天不会，也许永远都不会。虽然我的心想强行拯救他，我知道我不能剥夺珍妮斯仅有的东西之一，就是他的选择，他必须要自愿跟我们一起走，然而那并不是他想要的。我问我们可否为他祷告，他同意了。我们围成一圈为他祷告，然后看着他离去，去接近另一个人讨钱，然后再接近另一个人，大部分的时候都被拒绝，但他就是这样慢慢走远走远走远。就是在那个奇怪的时刻，我想起那些愚蠢的餐店，让孩子们争执不休的餐店，然后我怒火中烧，不是因为我的孩子，而是因为我自己，以及那些曾让我气愤不已的愚蠢事物。有些时候，我不比那些为了用完即丢的餐垫而争吵的孩子们成熟，那我怎么敢对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生气呢？神啊，求你宽恕我。没错，有些事情理当要让我生气，例如说，珍妮斯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把毛毯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，而现在让他一直返回的地方是史奇洛贫民区，精确一点说是史奇洛贫民区的海洛因街，在那里皮条客贩卖人，让他们在街上临时搭成了帐篷里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，在那里小孩子玩着肮脏的针头，在那里青少年昏倒时脚趾上插着针头，因为他们手和脚的血管已经被搞到无法注射毒品了。今天有很多事情可以合理的让我生气，但绝对不是平常撞击我快乐心情的小小的不方便或是无聊的小事。神啊，请帮助我与我的儿童餐店的幼稚人生。没错，新观点在梦想中心等着我。去的时候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我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但我很快了解到，在那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我需要神以鲜明沉重靠近真实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，如同当头棒喝，让我无从否认，因为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太常谈到神，于是在我的生命里它变得比较像是一个身份的标示者，而不是身份的改造者。把神当作身份的标示者，让神沦为一种标签，一种内行化，以及一种生活风格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讲话要像一个基督徒，行为也像一个基督徒。然而，让神担任身份的改造者，功效比这样大多了。这代表我不再是以前那个人，那个会为了鸡毛蒜皮小事就抓狂的人。我拥有不完美的进步、转换、突破、被雕塑。我是一个身份被改造的人，因为我与那一位有能力完全将我改变的救世主面对面。在梦想中心，我看见神改造身份的力量被一针一线编织进好多人的生命里。我见证了这份力量。神啊，我亲眼见证了，我也想要领受这份力量。神改造身份的力量，让一个身上有八个弹孔的帮派分子成为敬爱耶稣的仆人，如此的谦让宽大。那股力量让一个娼妓变成顾问， 辅导其他从街头被拯救回来的女孩，如此的纯洁。那股力量让一个毒瘾者变成慈爱的父亲，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成为敬虔的领导者，如此的健全。究竟是什么让我却步不向前呢？认真的想一想，是什么让我无法领悟神的力量也可以改变我呢？我需要知道，为了理清这件事，我几乎愿意不顾一切。所以我问马修牧师，有时候难道你不会感到害怕吗？在仰赖神的力量时，你毫无畏惧吗？你经营的机构每个月都必须要募到$500,000，每个月也，难道你不是每天都扛着这样的重担在生活吗？他的回答将我的心整个打开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》。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、喜乐、生命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直到万代，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。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。
我们今天从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《新观点带来新的反应》第二个部分呢。作者提到他到梦想中心去当志工的一些感受，而他最后呢，说到梦想中心的负责牧师马修牧师给他的回答，使他整个心都打开了。是什么样的回答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。好，在节目尾声要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